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奉主的名一起聚集。我们先来看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主，在今天七日的第一日，你的众儿女奉你的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寻求你，我们也要聆听你的声音。主，我们纪念到你复活后40天向门徒显现，并且讲说神国的事。主，求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更明白神国的真理。主，让我们真是能够认识并活出神国度子民的荣耀。主耶稣，求你今天把你自己的话赏给我们，赐给我们悟性。主，我们也纪念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特别的看顾，在每一件需要的事上，主供应给每一个需要的人。在外出的弟兄姐妹，愿主与他们同在，看顾他们的平安，能够安然的回到我们中间。主也看顾教会诸般的事工和你的众仆人同工。主保守我们众人在你的国度里，在你的教会中。主，让我们可以忠心来等候你，让我们真是成为一群寻求你国和寻求你义的子民。愿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思考神国度的真理。那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提到，耶稣复活了40天向门徒来传讲神国度的事情。是不是他传讲了3年半，门徒还没有体会到国度的真理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哈。那另外一个角度呢，也给我们知道国度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看做神的百姓，在神的家里，我们是属于神国的。那么这个神的国，国度的真理是如何呢？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呢？那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国家可能在这里的都是移民来的，本来我们所属的国都不是美国，是不是？有的是中国，有的是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台湾好像各个地方都有。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国度和国家对我们的影响力呢？当然有些人特别是我们这一辈，或者是我们的父母当初来到美国的时候呢，都有想到美国是何等的一个国家我最近在查看Newsweek 在这个比较世界最适合居住的20个国家，但美国没有排在前10名，美国排第11名。那第一个国家，我们看见这个图下一个照片这个图呢这个国家是Australia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排名是前3名之一。再下一个，那如果是经济强国呢是日本，当然美国没有在这里面那再下一个呢是芬兰，是小国来讲是第一适合人居住的一个国家。那这3个国家都是大中小国第一的，属第一的中型的国家澳大利亚，大国是日本，小国就是芬兰。他们以什么指标去选呢？首先是健康特别刚才我们看到日本他照的那张照片，你回去上一张 你看这些都是老人，原来日本的老人的护理做得特别好，比世界每个国家老人的护理都好，而且是福利来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不需要自己拿钱的啊。所以健康是他们第一个指标，第二呢是教育，第三是经济。所以我们看这样的牌啊哈，他们去选国度。那下一个芬兰的话，我们看到一个爸爸骑着这个车子，带着两个小孩，很有那种家庭生活，很这个安逸的那种环境哈。那这些就是我们在世上啊，我们看到的这些人所选的国度。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又变成另外一个国度的人？有没有想过，当你奉主的名认罪悔改受洗之后，马上你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你是属于神国了。以前是中国，入籍美国后属于美国，但是信了耶稣后呢，属于天国神国。那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荣耀国度的意象。在这个系列里呢，我们会查考有几次来学习关于国度的真理。比如说主耶稣说过，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就一切都会加给我们。那是代表着什么呢？然后在希伯来书里头又提到，神的国是一个不可震动的国啊。让我们来用以下的时间来这个思考这一系列的真理。那么今天我们主要会在这个彼得书信里面，彼得前书二章，来看这个国度的特性。假如说今天人家要你形容中国，你怎么形容啊？比如说我这次刚出门经过韩国，那韩国对我的印象可能就是吃韩国烤肉，是不是啊？那如果说你经过日本啊，经过日本啊出差，他在日本就吃sashimi 啊。那美国是吃牛排，好像用食物都可以形容这个世界好多国家啊。那么神的国你怎么形容呢？哎，神国里也是讲吃讲喝的，但是更重要的，神国里给我们看到一些很特殊的特性。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点，就是说何为神的国呢？这个国度的意象啊，这个国度下一页哈 有什么定义呢？在这个国度的真理里面啊，有两个定义，两个方向，一个是广义的定义，一个是狭义的定义，让我们了解国度啊。首先在诗篇103篇19节，这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第二处呢，但以理书4章3节，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权柄存到万代的。这两处放在一起呢，我们就看到神国度的一个定义啊，广义的定义就是说，他万有都是他的国度，时间永远到永远是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范围，一个是时间，他神的国度涵盖了这一切了，是不是啊？所以他宝座既然立定了，所有被造的一切都是在神的国里。那我们也想到，你要在一个国家要守一个国家的法则，是不是他的法律，他的规定你要遵守。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不一定的法律跟这个规则，但是你都要去遵守。在神所造的这个宇宙中间啊，在这个所有的万物和这个永远到永远的这个时间范畴这里面呢，他确实有他的国度的法则和他的这个规则。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度里面呢，这个广义的国度里啊，有一个不正常的情形出现，就是明明所有的万物应该是顺服神的权柄，对不对？他既是国度，就有国王，国王他有他的权柄，权柄的运行的时候呢，万物都要在这个权柄下顺服。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啊，并没有今天在一个正常的光景中运作啊。我们看到大自然啊，有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不是？然后我们除了看大自然呢，我们也要看天使。圣经告诉我们，有三分一的天使堕落，离开了原本的位分啊。那天使也是被造的，应该是顺服神的权柄，是不是？啊，天使离开了本来的位置啊，脱离了神权柄的掌管。那么再看人呢，我们看到了宇宙万物，看到了天使，看到了人。今天的人，你出去 Costco 去问一问，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神？当我们开车来教会的时候，看到两个穿得很整齐的摩门教的人在那街头去走，那么 Jenny 我的太太就说了，哎，摩门教的人好聪明哦，他们礼拜天去敲门，凡是在家给他开门的肯定都是不去教会的，他们就做了一个 auto filter 自动的这个选拔了啊，要不就是不去教会的基督徒，要不然就是非基督徒啊。原来人也反常了，也不顺服神的法则了。我们看到在第一个广义的国度里有这么一个现象，于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神还有一个更狭义的定义，是他国度的定义。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当然我们知道这番话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但是也是对我们所有人都说的，因为他们说你们必须重生，在第七节，是不是这样啊？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受过上过洗礼班和参加洗礼的人都晓得哈，我常讲这一节经节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如果你光是在身体和这个仪式上经过了洗礼，而没有里面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你是永远没办法进神的国的。我们知道一棵树如果不是苹果树，你尽管挂更多的苹果，绑更多的苹果在它上面，它会不会变成苹果树？它不会的，除非它本质生命有了一个改变。同样，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有教养、非常有学问、非常有道德的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半夜不好意思，白天的时候他是一个老师，怎么可以去问一个木匠如何进神的国呢？于是他一开始就说，耶稣啊，你一定是从天上来的，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你行不了这些事，说不出这些话。可见他还有良心，对吧？但耶稣一语就道破他的动机，跟他说，尼哥底母啊，你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那尼哥底母说，我年纪大了还要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出来吗？耶稣说，你即使可以啊，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凡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如何从灵生呢？只要被水洗了，只要被神的生命来让我们活过来啊。被水洗的意思就是我们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就能洗净我们，洗净所有的罪，过去的、那一刻的、将来的。那么当这个器皿洗净了，我们看到等一下就要领圣餐，有很多杯子，杯子洗净了就把圣餐用的葡萄汁放进去。同样我们的人被神洗净了，我们就有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弟兄姐妹，你在教会不知道多少时间了，有没有怀疑过你自己有没有重生？有没有真正的去探讨过你里面的生命是从肉身生的， 还是从灵生的。不要觉得我在教会十年二十年了，不好意思去问这个问题啊。出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去从英国来美国布道，再去布道的这个路上，船遇到了大风浪，非常的害怕。那一刻他对他的生命，对他的永生，对他的重生起了一个疑惑和挑战。但是同船的摩拉维亚的这个宣教士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真正知道灵魂的锚是放在他们的救主耶稣身上，他们有重生的确据。在那一刻，约翰卫斯理再一次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主的手里，他确实得了一个重生的确据，也得了一个一个神充满他、使用他、分别他的一个确据，生命起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变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到这个狭义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有一群弟兄姐妹，有一群人甘心乐意的要顺服他，是不是这样？我们读到广义的国度，虽然是在神的权柄下面，但他们甘心乐意吗？不甘心乐意啊！我说过，你去 Costco， 你去街上会看到很多的人，你跟他讲神的爱、神的真理，他们都不会接受的，甚至会对你有一些语言上的攻击啊，或者是客气的就谢谢你就走开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广义的国度里啊，顺服和对神的爱并不是一个自愿的。然而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凡是从灵生的，也就是让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重生的人，我们是一群顺服神的。于是神就组成了一个狭义的国度，也就是一个真实的国度，一个真实的国度，也就是在那一个国度的范畴里面，所有里面的天使跟人都是甘心乐意顺服他的。很多年前我们住在 Portland, Oregon， 那么我每个礼拜天下午都有一个习惯去这个街头布道啊。那时候年纪还轻啊，还没有小孩啊，那也是早上聚会的，下午就常去布道。那么 Portland 呢跟西雅图也就差不多，常常下雨，对吧？那我们不在这个西北这个地方住的人呢，对下雨已经习惯了，我们出去都不带雨伞的。那一天我还是下午出去跟另外一个弟兄Simon 弟兄一起出去布道啊。那么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有一个白人在这个 Portland 不是很多桥吗，在这桥的底下有一些篮球场，他在那里打球啊。我们就过去说，哎，我是某某人，愿意跟你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真理啊，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我说信耶稣啊是甘心乐意的啊，没有人要求你什么，也不需要你付任何的代价，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他说关于这一点呢，我突然间有了一个领悟。我说是什么领悟？他说你看另外一边那个球场啊，有一个墨西哥人在打篮球，那这个白人在打篮球的地方正好有桥遮住啊，所以地是干的。那么那墨西哥人在打篮球的地方呢，没有桥遮住的，地是湿的，又下着雨。他说我邀请他过来跟我打球，可以在这里干爽的地方一起享受，可以一起打球，但是他不愿意，他选择去又湿又下雨的地方去打球。他说信耶稣是不是就是愿意选择好的东西？我说对了，我们就带他做祷告信耶稣。之后周围那边有一个 New Life Christian Church， 我们就介绍他去那个教会里面啊。弟兄姐妹，真的是每一个在神狭义国度里面的人是甘心乐意愿意顺服他的。今天我们知不知道在神的国度里有同样有他的法则？你是违法的国民呢，还是合法的国民啊？我们 在这个入席美国时，我们都要宣誓要遵守他国家的宪法，是不是？而是常常我们出去讲话的，我们用英文都说 I'm a law abiding citizen，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守法的市民，觉得很骄傲，我到时候该付税的付税，开车子也不超过时速啊，之后呢也不随地的丢垃圾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市民，很好的国民。哎，请问在神的国里，你有没有遵守神国度的法则呢？让我们来下一步来看哈，就是神荣耀的国度有哪几个地方是彰显的呢？今天这里我们只看到五个，但整个圣经里纵览来看，神国度的荣耀是非常丰富的。那即使我们从彼得前书2:9-10，我们的看到的已经是够荣耀的，巴不得神开我们眼睛来看究竟这样的一个国度有哪些法则，当我们都守好了，那这个国家就充满了荣耀，是不是？这个前几天跟一个国内的朋友在交谈，他说有三类的文明啊，他中国有了建设上的文明，他说你看上海啊、北京大城市充满了建设上的文明，而美国有法律上的文明，你看美国人很守法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啊素质上的文明，他说这个中国还要好多年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哈。原来我们心里啊都有某些方面的这个指标来看做人的基本的道德啊行为啊和我们的这个表现，所以当美国啊每个人都守法，我们给人看到的美国是怎样的？是一个守法的国家，是不是？如果神国度的每一个百姓都守神国度的法律，那我们给人看到神的国度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呢？就很荣耀嘛。但是如果神国度的百姓不守神国度的法则，那这个神的国谁要去呢？哎呀，里面都是一些不守法非法之徒进了神国了，那不糟糕了吗？来，我们看神国度有些什么特性，我们怎么形容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把它活出来，让很多人都愿意移民到神国。有没有人说这个从美国移民到美国了，就每一次回去台湾回去大陆回去香港，说美国那国家千万不要移民去，哎呀很乱啊，治安又不好啊，福利又不好什么的吧。那你想还会有人移民去美国吗？都反移民回亚洲了，是不是？回台湾香港大陆去了。那同样今天我们让人家对神的国有一个渴慕羡慕，我们真是要活出这个国度的法则。第九节，彼得前书2，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啊。第二点，再上一页，对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有没有活出这五个特性？第一个，君尊。哎呀，我们的行为是否可以像王子国王一样君尊的，有一个国王的气度，有一个国王的行为，我们是否活出来了，让人家看到原来你们的国王是如此如此的啊？有没有一个圣洁的国度让人家看到？也就是说基督徒是分别为圣的。如果大家都知道真光教会礼拜天2:00-3:30聚会， 结果两个基督徒，灯光教会基督徒，同时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遇到了，你的感想不知道会如何。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就赶快走开了。啊，我们所谓的圣洁的意思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有分别的。别人不是基督徒做的，我们不要做；是基督徒做的，我们一定要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国度里是真真正正的做了国民呢，还是滥竽充数，只是盖了个印章？啊，前几天跟一群人在一起，也讨论到基督教的真理。他们说你是牧师，我们讨论讨论。那么其中有一个是佛教徒，刚去领了一个佛教证。哎呀，他说你看，我总算领了一个佛教证了。就是他的朋友就问他，哎，请问佛教证里有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啊？他说有啊，他是明知法在犯法啊。啊，有没有不可以赌钱呢？有啊，他也是赌了。哎呀，我看到我们都他的朋友都笑他，我当然我不能批评他啊。那我想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让人家看到？我不需要说，哎，我是牧师，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活出来是要有一个圣洁，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可以比世人还要糟糕，是不是？否则我们就真是买了一个证书而已，那真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在里面。还有这里说到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在这里出现了这个三次哈，第九节属神的子民，然后呢十节从前算不得子民，如今却做了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你觉得有什么特殊吗？他不只是神国的国民呢，而成为神自己的百姓。哎呀，我们看到原来在我们身上有神自己的掌权，有神自己的供应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我自己也要常常要悔改。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前都谢饭，是不是？习惯了基督徒吃饭前谢饭，感谢主赐给我们的食物。但是有时候边吃边埋怨，这个饭真难吃，有没有这种事情啊？谁谁谁煮的啊？有时候太太煮饭，我还在自己再加一个菜，好像很不给面子哈。确实我们都要学习哈，就是活出神的子民啊，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有一个见证。今天我们感谢神领受这食物，我们就不要埋怨。真的每一次神都给我良心有一个指责哈，让我们真是做一个感恩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告诉这个事，我们的神是会供应的，是不是？如果我们工作出问题，健康出问题，我们就埋怨了，我们就告诉这事，千万不要信基督教，他不负责的。你信他没用，你买了票他不负责，你就退票也找不到人退票，那你要信这个基督教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第一要有君尊，活出来要像一个国王一样，要带着他那个神国度的那个气度。我们还要有圣洁，就是分别为圣，还要有一个感恩，要有一个彰显神供应的一个生命。然后呢，光明，这里说什么呢？第九节，那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哎呀，原来我们以前是黑暗，以后都进入光明里面去了。所以第四个特性，如果你要形容神国，就是光明。那这光明是什么呢？这是光明磊落，一切都是坦然的啊！我们不做一些世人做的，所以这特别是在教会里啊，我们不可以有派别啦，有这个勾心斗角啦，有一些这个绯闻啊，这个后面的重伤啦，恶性的重伤。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弟兄姐妹，你马上要用神的这个慈爱要劝他，不可以再这样。哎呀，某某人，哎呀，真的是受不了他了，我不能跟他同工。弟兄姐妹， 这样的话，求主保守，不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出现。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光明的子民啊，我们行事为人要有一个光明的一个见证。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现在却蒙了怜悯。弟兄姐妹，我们身上要常活出怜悯啊，我们有 mercy， 我们看到有人有这个需要，我们马上心里产生了怜悯，产生了行动，产生了一个帮助啊。我们在亚洲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机会，比如说我们看到啊，一个父亲带两个小孩子在街边讨饭，我们就会给自己的小孩有一个啊教导的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把怜悯带给有需要的人，说你这个玩具不要买啊，把这钱省下来可以帮助这个小朋友啊，你看你有这么多玩具，那个小朋友一个都没有啊，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呢，我们有这五个特性。第一个，君尊；第二，我们是有圣洁；第三，我们活出是属神的，不要说神不负责的；第四，是我们要有光明；第五，我们要带着他的怜悯。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出这五个特性，你想周围的人会不会很羡慕很渴慕移民到神国啊？肯定愿意了。但如果我们号称是有这个荣耀的特性，但是每个人活出来都不是，没有君尊，哎呀，卑鄙的不得了，做基督徒但是手段还是非法的，还手段还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真的不能说君尊。作为基督徒该有一个分别为圣，比如说奉献，比如说去教会，比如说读经祷告，我们没有一个圣洁，还有道德上的圣洁，还有属神的子民，我们没有活出是一个彰显出神掌管我们的生活，更没有光明，更没有怜悯。哎呀，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国度的真理传出去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再看这个国度真理的应用。国度的真理让我们心胸变得宽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教会，凡是奉主的名也是传讲主神话语的教会，都是怎么样，属于同一个国度，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分彼此，比如说在这一个地点，早上有 CPC 长老教会，有韩国教会，下午有真光教会，同一个地点有三个不同名称的教会，但是这里其实只有一个教会，就是神自己国度里的教会。所以国度的真理让我们看见神的胸襟，看到神的这个国度，看到神的教会的范畴是宇宙性的，古往今来所有的教会，凡是奉主的名传讲主话的，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度的教会。第一，让我们有一个这样国度的意识。所以我们跟东区正道堂、东区教会湖东各个教会的合作配搭，都是在一个国度里侍奉同一个国王。 Amen。 第二，所有神的百姓都属于同一个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分彼此啊，他是某某教会的啊，他是某某小组的，我才不管呢啊。其实都是一个家庭的，都是神国度里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即使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可能我跟他唱歌这个风格不一样啊，他喜欢快的，我喜欢慢的，他喜欢古典的，我喜欢现代的啊。还有些人只传讲这个，只讲到讲新约，有些人只讲旧约啊，那就好像我们格格不入，合不来，甚至在教会里还要分彼此。所以弟兄姐妹，国度的真理教导我们，我们所有神的百姓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度的，是不是？好了，那你说每一个教会 都是属一个国度的，每一个百姓又都属于一个国度。好，我明天去东区正道堂聚会了，明下礼拜不来真光了，啊，都是东区正道堂的，又去东区教会聚会了，哎，这有什么不对劲吗？啊，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说本地教会的国度意象，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神非常特殊的一个器皿，器皿啊，教会啊是一个器皿，器皿是为了要做什么呢？为达到一个目标，一个产生一个服务，达到一个目标。比如说一个杯子，一个盘子，你会用盘子装茶水？不会。你会不会用杯子装肉？不会。你会把肉放在盘子里，茶水放在杯子里。每个器皿有它特殊的作用。同样，在一个教会，本地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这个器皿上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少了你，这个杯子可能会缺一个口。杯子很好看，缺一个口有问题了，为什么会漏？是不是这样？啊，我记得有一个教会，啊，他们建堂的时候，他们住在山区的，比较阴暗。建堂的时候呢，他们特别啊，在这个教堂的中间的两边呢，放了很多灯台，但是每一个灯台呢，都不插灯，要聚会的人自己带一个灯插在那里。那如果你该去的没有去的，那个教会就显得很暗了，会不会？那如果那一边都没有去，都没有灯了，啊，或者是一半的人没有去，又没有一半的光了。提醒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本地教会里，你有一个相当的作用。当神带领你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成为一个团契，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身体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个作用。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啊，我记得我以前也是什么都不会做，我很喜欢做什么呢？帮忙搬椅子、搬桌子、搬东西，很喜欢搬。后来因为我喜欢看书，我就去图书馆帮忙做 librarian 啊。其实有很多方面，有音乐恩赐的可以做音乐事工，教导恩赐的可以教导啊，理财的可以帮助理财啊，还有很多配搭的啊。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就会啊问候人，好，那我们也有问候的这个工作，都可以，很重要的这些工作，缺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器皿，就失去它的作用。所以国度的真理告诉我们，所有的教会属于一个国度，所有的百姓属于一个国度，而且本地的教会有它的作用，因为是教会带入引出国度。 The church ushers in the kingdom， 神借着教会来建立国度，今天是这样的。所以教会，本地的教会 local church， 一堆一堆一堆，一群一群的，都是器皿，组织起来了，我们就变成一个国度了。我们来看最后一处经节，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这一节经文哈，一二三，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哦，弟兄姐妹，我们真是一家人，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可能今天你还会很计较，哎呀，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家，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到勇士里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次撒都该人来刁难耶稣，说如果这个妇人嫁过给七个兄弟，以后到天上她是哪一个兄弟的妻子呢？耶稣说，这么浅的问题你也问了，你找不出难的问题吗？耶稣就说，在天上啊，我们也不吃喝也不嫁娶啊，所以没有那个关系的，在天上只有什么关系？ 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神子民跟神的关系，真的到天上啊，真是平等了。你的儿女跟你啊，你的儿子受洗了以后，跟爸爸可以说，兄弟你好，变兄弟了啊，变弟兄了啊。女儿受洗了，跟妈妈可以说姐妹你好，不叫妈妈了，变成姐妹了。在天上，我们确实是这样，只有神家里的人和神自己。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复活后把你啊显现给门徒，也用40天之久向他们讲说神国度的事。今天再一次，主，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神国度的真理，让我们看见这个国度是充满荣耀的，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国度，巴不得今天我们甘心乐意活在你狭义的国度里，让你得的荣耀，也让周围的人能够啊看到这国度的荣耀，被你荣耀吸引来成为你自己的百姓。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能够啊顺服你，爱你，能够行走在你的光中。求主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跟着下来，我们是圣餐。